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近期关于中美之间的一些热点话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近期涉美问题，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美国学者表示，中美主播电视交锋有助于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防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中国防长时隔八年再度亲临该论坛。此外呢，我们还将关注马来西亚总理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进入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本周跟您共同来关注中国二手车出口的相关话题。近期呢，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开启二手车出口的工作了。那可喜的是，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二手车的进口有较大的需求，而东南亚的诸多国家将成为主要的中国二手车的一个进口市场。那究竟东南亚民众对于中国二手车的认知和接受度如何呢？究竟能够接纳多少中国的二手车？中国二手车在东南亚市场与美日韩等老牌的二手车出口国竞争当中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本期的南海访谈录呢，我们将对话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秘书长朱孔元，以及本台驻菲律宾记者王化宇、柬埔寨语部的资深记者评论员翟倩倩，为您带来观察和评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的，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近期中美之间的一些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近期中国军方的一场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中国军方期待中美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在当前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军方透露，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保持稳定，期待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那中国军方呢，同时敦促美方停止相关错误的做法。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30号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一系列近期的涉美问题，表达了上述立场。他用万水千山只等闲来形容中国军队面对困难和障碍时的万众一心，越战越勇。那除了近期的经贸摩擦，美方呢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也是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做法，比如派军舰闯入南海岛礁临近的海域，发表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等等。吴谦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
针对美方包括经贸领域在内的一系列挑衅做法，中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军队捍卫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决心坚定不移。
吴谦透露，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局面，双方保持着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不久前，两国国防部第三次亚太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六月初，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19年第一次工作小组会议也将在青岛举行。而下一步呢，双方还有一些交流合作项目。
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 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近日抛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签证安全法案的提案，称应当停止向受雇于中国军方或者受其资助的人员颁发学生类或交流访问学者类的签证，并且建议其他国家采取相似的举措。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吴谦强调，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每一些国会议员毫无根据地抹黑中方人员赴美动机，不择手段地给两国人文交流制造障碍，其性质十分恶劣。我们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以免给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美方呢，最近在涉台问题上也是动作频频。对此，吴谦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
美方最近频繁打台湾牌，妄图以台制华，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建交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美方一系列举动是在玩火，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他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去挫败一切分裂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国务院高官近日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冲突，宣称中国是美国第一个非白色人种大国竞争对手，引发国际舆论的热议。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吴谦表示，
近期美方个别人士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冲突，这种极其荒谬的言论体现出了这些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美国，满脑子竟是种族主义思想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这种言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危险的，中方坚决反对。
谈到当前背景下中国军队的发展，吴谦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92年的发展历程之后表示，
威胁恐吓、围堵遏制不仅没有吓住我们、难住我们，反而使我们万众一心、越战越勇。中国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和信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党的坚强领导，来源于人民的团结一致，来源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困难和障碍不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片小小的浪花。
好了，关注过国防部的最新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啊，尤其是本周，相信各位的朋友圈都刷爆了的一个跟中美主播对话辩论的一条有关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5月29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的女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的女主播 Trish， 那中文呢我们通常称她为翠西哈，那二位呢就中美贸易等相关话题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当晚的黄金档的节目当中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对话，也是引发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那相关评论认为，这次中美主播的对话有助于加深美国各界对华的了解。那刘欣与翠西这场大概16分钟的对话引发了美国主流媒体、政府官员以及专家学者的各方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彭博新闻社等美国主流媒体在对话前后都表现得非常的积极。例如在对话开始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网站就刊文称，刘欣接受里根挑战代表了中国人不卑不亢的立场。纽约时报则在对话后的评论文章中称，刘欣这次电视对话成为了中国向美国观众展现自身形象、阐述自身观点的机会。那这篇报道援引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媒体的全球传播学助理教授玛利亚·雷普尼科娃的观点称，刘欣说着完美的英语， 回答问题的方式非常的开放，并且展现了良好的口才，这跟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的固有的中国形象是非常不同的。那与此同时，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刘欣在这次辩论当中嘴下留情了，并没有尖锐地直指美国的零霸主义，而交锋之外，中国立足自身发展才是对美国零霸主义最强有力的回击。那当天，纽约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中美关系专家李玉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事先张扬的约辩最后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整体气氛很平和的采访。那面对翠西的双标提问，刘欣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大方得体，并没有做出尖锐的反应。当翠西发问刘欣如何定义国家资本主义时，或许刘欣可以追问一下，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各行业各大公司的补贴又该怎么解释呢？美国政府补贴了无数的公司，例如年收入万亿却享有零赋税的亚马逊，长期得到政府资助的波音公司。此外，美国政府也长期为农民提供补助，并通过各种形式补贴其科技企业。李玉指出，翠西在节目当中预设的立场，反复提问中国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偷窃等伤害美国公司利益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社会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有广泛共识的，中国公司每年都为知识产权使用支付着高昂的费用。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国公司都在为使用知识产权付费，包括为使用美国技术付费。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对外知识产权付费已经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所以说，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没有窃取技术，而是正在为使用知识产权付费，遵守着相关的规则，而美国却一直在夸大其词。李玉表示，通过中美主播公开对话这样难得的正面交流机会，中方可以更好地告诉美国观众，这样的指责并不是真的。在刘欣和翠西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对话当中，刘欣表示，如果美方带有诚意，尊重中方谈判代表，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不利。翠西在节目当中也认同刘欣的观点，认为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对此，李玉表示，中美贸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增强自身定力，专注做好自己。中美贸易问题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只能等待慢慢的降温。在此期间，中国可以选择尽量的忽视美国的行为，立足自身发展，做好自己的事，发展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例如华为公司面对美国的欺凌，华为应当努力的做大做强自己，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华为可以选择忽视美国，因为美国扮演着欺凌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不少美国观众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希望看到中美主播之间的第二次对话，也希望中美之间开展更多公开直接的对话，加深对彼此的理性认识。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美国学者的评论。美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苏拉布古普塔在观看了节目之后呢，告诉我们的记者说，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不少固有的误解，而两位主播的对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能够帮助消除这些误解。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start, simpl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misconceptions.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美国在中国是谁、中国在做什么等问题上有太多的误解，只有通过交流，这些误解才能逐渐被消除。美国在中国在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个体系并不能反映中国在经济、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实际上在做什么。这次对话是一个有用的开端，能够让双方增进理解，从而让美国认识到中国的行为并不是美方想象的那样，而是符合国际法规则并且一直在改善当中的。古普塔说，从形式到内容，当晚两位主播的表现都非常完美。我认为两个人表现都很好，在展示和风格方面两人都表现完美，而在内容方面，我们要认识到里根提的问题呢，说出了美国在中国如何运作以及中国做什么又不做什么等方面的几个很重要的误解，而刘欣的回答呢，则对这几个误解进行了礼貌的反驳和澄清，所以这个对话是有益的开端。 在当晚节目当中，两位主播结束对话后，里根邀请美国知名的鹰派人物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主任白邦瑞进行了点评。白邦瑞也表示呢，两位主播表现良好，整个对话气氛友好冷静，而刘鑫人如其名，其风度让人感受愉悦。里根在节目当中问到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刘鑫回答，中国经济的总量很大，但是中国有14亿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美国的1/6，但是中国人很努力，中国是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最大贡献者，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古普塔说，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导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制定、中美经贸磋商等过程当中，曾试图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当中排除，从而为美方寻求有利地位。他表示，美方这种态度并不诚实，而刘鑫当晚的回答澄清了这个事实。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应受到特殊对待，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是个热点话题。那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有清楚的规定，规定了一个国家何时应当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毕业，而中国还没有毕业。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没有达到10,000美元，当然已经在接近这个水平了，但是你不能因此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高收入国家。坦率地说，我认为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诚实的。在与刘鑫的对话结束之后呢，里根也表示说，没有人想要一场贸易战。稍后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感谢刘鑫参与节目。或许有观众对两人对话缺少火药味感到失望，但是自己相信当前情况下，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双方都会从尊重彼此的对话当中受益。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周的一周新闻盘点。5月31号，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防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式拉开帷幕，会期三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赴会，并于6月2号发表主题演讲。那这也是中国防长时隔8年再度亮相此次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呢，常年由西方主导，时有对中国疑问的论调，但即便如此，中国不但十多年来从没有缺席，诚意满满，还凭借这一平台广交友、谈政策、汉主权。那这次防长亲临会议，将如何缓解外界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寻求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的最大公约数，南海之声也将持续为您报道和关注。此外呢，我们了解到中国防长魏凤和也将对新加坡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呢，他将赴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参观剑客号潜艇以及忠诚号护卫舰。在29号下午，魏凤和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推进实质计划，加深防务关系，并从多个方面促进双边交流。那新加坡与中国呢，在今年7月的下旬将举行第四次陆军合作系列演习，双方也同意2020年举行新中海事合作演习。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外长近期的一个表态。马来西亚外长塞夫丁近期表示，配合2020年中马两国庆祝文化旅游年，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致力于落实一些新的措施，并且有望在近期内为中国的入境者宣布这项好消息。显然肯定这个好消息是跟中国人赴马来西亚旅游的这个签证可能会有关系的哈，当然这也是张雪自己个人的猜测了。那马来西亚外长目前还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马来西亚呢，是在2016年的1月2号对两人成行的中国游客落实免签证措施，同时呢也提供电子签证的便利，进一步放宽外国游客入境马来西亚的申请签证的条例和措施，来刺激该国旅游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来关注东盟与中日韩高官会。5月30号，东盟与中日韩高官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与会高官代表呢，呼吁各相关方加大努力，力争年内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谈判，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来关注2019年泰国亚洲食品博览会的举行。泰国亚洲食品博览会呢，是亚洲及全球食品贸易的重要平台，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在今年的亚洲食品博览会呢，是5月28号至6月1号在曼谷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 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等43个国家的2700多家公司参展。陕西红星美菱乳业展台吸引了很多前来洽谈的客商。那这个企业的参展代表表示，东南亚地区有6亿多的人口，乳制品的消费需求旺盛，尤其是泰国、印尼等乳制品消费近年来需求增长迅速，也激发了中国企业以打造民族品牌为目标，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那不久前呢，伊利公司宣布收购了泰国最大的冰淇淋公司96.5%的股权，蒙牛宣布在印尼开设工厂，中国乳制品企业正在借力东南亚市场走出国门。下周呢，我们将迎来端午节了。那近日，香港龙舟嘉年华暨国际龙舟邀请赛确定于6月14号至16号举行，将有5000名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约180支龙舟队参赛，其中呢包括首次参与的获奖亚运代表团。那除了龙舟比赛呢，本届嘉年华还设有体现香港特色的手工集市和街头美食，适合亲子游乐的人造沙滩和水站区，以及陆上龙舟慈善活动等等。近期呢，泰国北部的南温府举办了骑行泰国感受二线城市的旅游活动，也是希望世界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能够深入泰国的二线城市，参观风景名胜，感受泰国的文化。那泰国政府呢，日益注重发展地方经济，也是希望通过发展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特色旅游来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对此，泰国国家旅游局制定了促进二线城市旅游发展的计划，吸引游客到泰国55个二线城市旅游，可能未来大家熟知的曼谷、普吉岛、芭提雅等等这些热门的城市已经不再是大家的首选了。过不了几年，可能泰国越来越多小众的目的地会成为一个新的旅行的亮点。最后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拒收3000吨非法洋垃圾。5月28号，马来西亚最大的港口查处了3000吨虚假申报的洋垃圾。官员表示，马来西亚不会继续做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倒场，这些垃圾将全部被运回来源国。2018年7月至今，马来西亚呢多次对垃圾回收行业进行突击检查。那这些非法的洋垃圾的入境方式呢，大多是虚假申报，或者是与合法进口的可回收物品混装在一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周刊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再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中国二手车放开出口了，东南亚市场或将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二手车出口的市场区域。那究竟中国二手车出口在东南亚会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邀请了来自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会的秘书长朱孔元，以及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菲律宾记者王化宇，以及柬埔寨语部的资深记者评论员翟倩倩，为您共同带来他们的评论和观察。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我们下个半小时再见。